还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圣妈妈也是肺的部分不大舒服，她就在深夜里面祷告，在深夜里面仰望神。我们今天要来看家庭的使命，家庭的使命从耶稣亚、从好伯伯、从圣妈妈的身上，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老人家他们是如何的诚心实意敬畏神、侍奉神、敬拜神，在神的面前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然后要把这样的榜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带领敬虔的后代。但是我们仔细去看约书亚，他一开始前面走的路程其实是非常颠簸的。当他在靠近110岁讲24章这段话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很多敬畏神的这个惊涛骇浪的过程。我想在我们下去继续看神的话语之前呢，我们也来为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一起来领受神他所给我们的恩典跟恩赐。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主啊，你在约书亚记里面透过约书亚跟当时的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圣洁，是祭邪的。主啊，是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嘴巴讲说我们愿意侍奉耶和华，愿意敬拜耶和华，我们愿意敬畏耶和华，但是主啊，我们也像当时的许多百姓，我们也很多时候远离了你。但是主啊，你不仅是怜悯我们，赐下耶稣基督赎罪拯救我们，你更是要更新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也可以一起经历到，当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快要见你的时候，虽然外体逐渐的毁坏，他内心不止一天心事一天，他内心里面充满的那自战自清的苦楚所成就在他身上永远的荣耀，在这个最后一层里面满有你的荣光。就像你在圣经里面旧约新约许多圣经人物，主啊，你的仆人们走过许多可能很多错误很多失败，但是你的圣灵不断的更新他们，让我们心里面仰望你，看见他们的榜样，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希望的，我们更是希望让你的恩典传到万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奉主的圣名求，阿们。约书亚在这个24章讲话之前呢，我们都如果仔细去看约书亚刚刚开始的那个背景，在民数记第12章左右当时呢，这个约书亚可能已经在埃及做了40年的奴隶约书亚的这个在埃及到底待了多少年呢？我们圣经没有直接明显的写出来，唯一可以这个一般解经家预测的就是说，跟他同在一起的那个他的很重要的伙伴叫加勒，加勒曾经在约书亚记说，我40岁那一年我出了埃及，所以很多解经家就假设大概约书亚跟加勒呢是大概可能靠近同年龄层同辈的人，所以约书亚在这个埃及呢可能待了40年，是一个被奴隶的一个环境。待了40年之后呢，然后出了埃及，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准备进迦南地。 那那时摩西呢差了12个探子，其中他是他跟加勒都其中的2个探子。那在去看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呢，约书亚跟这个加勒呢，他们所看见的是看见迦南地是极美之地。然后他讲一句话，神若喜悦我们，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然后他说，你们不可背叛神，也不要怕那边的居民，因为他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神跟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那当时的会众的反应是什么？会众反应说，因为听这两个之外另外10个人的报告是，他所看见那些迦南地那些人呢，长得都比 NBA 篮球员还高大，然后呢我们看见他们都是伟人，伟人就长得特别高大，然后我们看见他是大很大的人，然后我们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所以当时会众的反应就是，我要拿石头打死约书亚跟加勒。然后忽然神的荣光在会幕中显现，神跟摩西说，他要灭掉这些悖逆他的人。然后如果你看民数记的话呢，民数记当时就数算了，当时进出埃及准备进迦南地还没进迦南地的这些男丁，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一共有603,550人。然后当时神就给了一个很重的一个处罚，就是这些男丁呢，因为他不敬畏神，所以他必须在旷野漂流40年，然后他们永远都不能进迦南地。等到民数记后来再重新计算的时候呢，那一代那60万的男丁真的全部都过世了。他第二次算的时候是601,730个人，这60万男丁全是新的。然后约书亚后来被神拣选接替摩西，他要做什么事呢？就是要带这一批第二代的基督徒，第二代的信徒进迦南地。你仔细想当时的这个背景，很可能跟约书亚同代的同辈的或者比他大一点的父辈，当神说20岁以上能打仗的漂流40年，那是什么意思？你活到60岁就要被主接走。如果我是约书亚，我看见我旁边同辈的我已经慢慢过了60岁，然后一看见一个一个被主接走，这是一个何等刻骨铭心的一个经验。然后就看见他们在演绎出来的下一代又出来个60万，这60万就是神托付给约书亚要牧养的羊，要带他们进迦南地。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个约书亚这个背景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约书亚40岁到80岁之间的光景。然后打进神带领他打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大概花了7年左右的时间打那个仗。然后7年打完之后呢，约书亚还有23年继续牧养这一群第二代的信徒，在迦南地来敬畏神，来敬拜神。那他牧养的如何呢？如果你有机会看约书亚22章呢，你就发现呢，约书亚跟流变人跟迦勒人这个12支派的几个支派，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这些日子你总没有撇弃你的弟兄，直到如今，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段话在有些解经家就在讲说，这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是旧约，这个是神的百姓在这个敬畏神的时候，顺服神的时候，这是几乎是一个巅峰。然后这一群第二代呢，慢慢的，约书亚把他们带得很好， 他们很遵从神的话语。然后但是从这里，你如果从约书亚再往后一看，看到四世纪呢，你就看到四世纪的第二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第二代呢，这一群人可能是很敬畏神的。在四世纪第二章就写了一段话，他就说，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110岁就死了。那四代的人在约书亚在世与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但是后来别的世代兴起，总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神所做的事情，他们就去又去拜外邦的神了。所以约书亚带他的跟他同一辈的第一代不敬畏神就消失了，第二代约书亚把他们带起来了，但是第二代没有把棒子接下去，接到第三代，第三代又灭亡了。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每一代的基督徒，每一代的信徒，我们承接一个使命，就是当我们成为敬畏神、敬畏神、敬拜神、侍奉神的信徒之后，我们要传给下一代是何等的困难。但是无论怎么样的困难，这是神的拣选。所以当我们看到约书亚的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来对照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华人教会的背景。1996年在 Christianity Today 这个美国重要的今日基督教杂志里面呢，有一位姐妹叫 Helen Lee， 她写了一篇文章，到现在大家还在思念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沉默的出埃及记》，她描述的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这个亚裔的教会建立起来，韩国教会、中国教会然后他们就发现呢，虽然教会建立的很多亚裔建立起来，但是同一个时间呢，第二代呢沉默的在可能高中的时候还勉强被父母亲留在教会里面，对不起，但是到了这个对不起，但是他们一进了大学呢就出埃及了，就再也没有回到教会里面来，而且那个比例呢大概高到80%到90%。那是1996年。2014年的时候呢同一个作者又继续观察了快20年。我们今年是2016年，我们刚好过了20年。他讲说 No more silent， 不再沉默。就在20年里面呢，这个神在我们的第二代里面动工其中还有一篇文章就曾经讲到一个韩国教会，大概也是在1996年那个时候呢，讲到韩国教会有一个第二代的这个弟兄，当时在韩国教会里面呢，父母亲那一代，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待下去了，他离开了。但是到这个后来的时候呢，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后来发现，这个弟兄呢被神兴起来去读了神学院，然后很热心的在不同教会服侍。然后这个韩国牧师呢就去探访这个弟兄，他说，弟兄啊，你要不要回到家里面来，我们一起来服侍你那跟你一起长大的离开教会的，靠主的名，靠主的恩典，把他们呼召回到教会里面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那感谢主，这个韩国的这个第二代的传道人呢，他回到了这个教会，然后呢跟这个第一代的这个牧师呢有一个很好密切的配搭，然后就把这个第二代的教会整个 复兴起来，整个建立起来，从四十几个人建立到五百多个人，然后甚至发了一个分堂，分到这个多伦多，建立了一个差不多四百多人的英文堂，第二代。我们当我们讲到家庭使命，诚心实意的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问一件话，问一件事情，到底过去二十年为什么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没办法留住第二代的下一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大量流失，然后第二代呢，他们又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回到神的教会里面来，可能有时候回到母会，有很多时候可能是到建立起新的不同的亚裔的教会，或者是进入我们现在叫 multi-ethnic 就多种族的教会啊，他们开始有很多亚裔的基督徒第二代的开始回到不同的里面来，那我们就不禁要问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凭什么带领下一代。那我在看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啊，我其实是不断的也不断的要做一个反省，其实是我弟兄姐妹，我们在讲这个时候好像只是在讲家庭，但是如果你是单身，或者是你是不是在一个大的家庭，不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你的责任，我们在讲这个家庭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是家庭跟教会一起讲，教会也是个家。如果你是单身，你是各方面的一个人的时候呢，你的责任也是在我们的整个教会上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下一代，新的一代的基督徒，带领他们继续承接这一棒。那我们到底，我们服侍下一代，我们是用福音去服侍他们吗？在这个约书亚记刚朱妈妈带领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它有三个阶段哈。这个在这个第十一节到十五节的时候呢，十一节到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能够征战得了这个地呢，是我把你们带去的，不是用你的弓，不是用你的刀，就是说不是用你的方法。我赐给你们这地呢，非你所制造的，非你所修建的你们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跟橄榄园的果子。这里讲到说，这个整个家庭的家庭的使命呢，实际上不是从我们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使命，而是从神所领袖，神所呼召带领我们走进来的。我们今天到了美国，我们有很多人一开始有很多自己的原因，因为我要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世界享受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但是到了美国之后，特别我们进了教会，我们就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就很深深的感受到美国这块地，他们经过两百年的征战南北战争、独立战争，然后我们现在享受他们征战之后的一个结果。然后第十四节开始，他说，耶稣亚说，你们要敬畏神，诚心实意的侍奉他。然后他说，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以及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去，去侍奉神。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或是你们所住这地摩押，就是迦南地的神呢？所以我们这里会看到有三个阶段呢。这个约书亚在带领他们同一代，虽然同一代没带起来，跟他下一代第二代的时候呢，他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在埃及，第二个在旷野，第三个在迦南。如果你仔细去看哈，这三个阶段呢，跟我们移民到美国来那个三个阶段是很像。埃及就像亚洲，你的原居地可能就是亚洲，或者我们大部分是从中国来的。旷野是什么呢？当我们从中亚洲进到美国之后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文化适应的文化冲击。有很多时候我们移民来是因为亚洲的梦破碎了，然后我们进到美国的时候，刚开始有若干年，每个人的时间不一样，我们好像进入一个旷野，我们在确定美国这个梦是不是我所要追求的。等到你真的适应了，你就进入迦南地，就是所谓的美国，然后你就开始拥有美国梦。从中国梦、亚洲梦，到适应中间的旷野，然后到美国梦。但是 其实这些从亚洲的梦到中国到美国梦，这中间所有的过程呢，约书亚在这里是讲一件事情，其实这些都不是你所要侍奉的。在埃及有埃及的偶像，当时是做为奴的，当时可能他们的一个偶像就是我要突破埃及的辖制，我要得自由。进了旷野之后呢，他又觉得哎，那个迦南地那个梦太远了，我进不去，我害怕，我要回到我的埃及梦里面去。当他们适应完了之后，真的进了迦南地，进了美国。他进了美国梦之后呢，哎，他的心呢又整个投到美国梦里面。所以在每一个梦想里面呢，事实上就跟约书亚所讲的侍奉的外邦神其实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断的约书亚就在讲说，虽然他每一次约书亚在挑战他们说，你们要除掉偶像，你们要专心的去你们要真心的去侍奉真神。百姓每一次都说，我们会真正的来侍奉真神。但是在十九节有一个叫我们很震撼，在旧约里面很震撼一句话，约书亚就对这些愿意侍奉跟随神的百姓，他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这群百姓，如果你从旧约里面来看，这群百姓几乎在旧约里面算是一群，这个第二代是很敬畏神、很顺服神的一群人。然后当约书亚要走的时候，临别赠言，他说：“哎，你们照你做个选择。”那他们也说他要来跟随神。那约书亚跟他讲说：“竟然叫一个大能水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然后他讲出他的原因，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圣洁的神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是真实的，与世界不同的。祭邪的神是什么意思？他是需要专心的，他只能敬拜这个神，其他都是假神，你不能去敬拜假神的。他意思就是说，你其实靠你自己是完全做不出来的，你自己会掉入其他假神的一个光景。然后讲完了之后呢，在二三节约书亚仍然在就强调，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百姓继续回答说，我们必侍奉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然后这第二代真的听从他的话，然后到四世纪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第二代呢，他真的是敬畏神。但是很可惜，这敬虔的第二代呢，没有把福音传到第三代去。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就回到刚刚就问了一个问题，那华人教会为什么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棒子不容易传到第二代上下去？在这个不同的这个过去看了一些资料呢，我们就发现呢，这可能有五个不同的原因。这五个不同原因呢，你就仔细看呢，这五个原因看起来都是很好的原因，但是在每一个原因里面呢，都慢慢的变成我们生命中的假神跟偶像。我讲这五个你们都会吓一跳的。这五个不同原因，第一个在华人教会里面呢，在亚裔的教会里面，为什么福音传不过去？因为我们敬拜的不够敬畏神。我们敬拜在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的整个文化的背景呢，还有我们整个思想呢，我们转到假神的方面去。第一个是道德，第二个是语言，第三个是事业，第四个是家庭，第五个是教会。为什么是讲道德呢？道德就是我们在下一代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我儿子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冲击。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孩子从小带他用神的话语带他，然后他是眼睛很敏锐的，他看说，哎，你还说你是个传道人哦？那孩子看得好清楚，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表里一致？我的生命里面到底我是重视一个外表上看得见的道德，要表现给别人看，然后顾住我的面子呢？还是我更重视我在神面前是 是真实的敬拜。有很多时候，孩子指出我心里面表里不一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通常第一个反应是恼羞成怒，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我说你也是跟我这很像啊。那他，我孩子就更好玩了。我孩子说，我那样子不是你搞成的，我看你样子学的。但是有很多时候，神就带领我去学习一件事情，我要跟孩子说，孩子，我错了。我也感谢神，神借着你指出我表里不一致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不在孩子面前承认我生命里面我过于重视道德，我重视道德过于重视神所赐的福音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在孩子面前是没有办法引导他到基督的面前的。因为有很多时候我就发现，我会拿我做的行为来称义，而不是拿神基督耶稣。事实上他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拿我外在的行为道德称义，所以他是为了这样子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了。那我们为什么又倒过去呢？所以当我们这样在孩子面前悔改的时候，孩子才有办法看见说，你讲的福音是真实的，而且你会为了这样的福音而悔改。道德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道德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偶像，就是我们会讲很多外表的东西，但是我们内心却没有转变过来。福音不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掌权的时候，道德成为我们一个很高的偶像。第二个是语言。我在带领孩子的过程，我们发现在语言的，因为语言上，虽然我们可能在美国念的学校，我们英文可能好一点，但是我们的骨子里面还是对不同的语言有一个很大的不安全感，所以我们通常会把语言不小心就让它超越福音，变成一个安全感。安全感到一个地步，我记得有很多次我跟孩子说，哦，你不可以去过夜，不可以到这个不认识的同学家里面去过夜，我担心他到那个同学家会出的什么事什么事，因为看了很多不同的新闻。那孩子就有很多次要挑战你，到底你的安全感到底是建立在哪里？为什么你会这么样的焦虑？所以语言呢，应用在亲子关系会变成这样，有时候应用在教会里面也会变成这样子。我们就很习惯限制在我们自己语言，然后不愿意跨越到我们语言外面的世界去。语言变成我们最高的安全感，也变成我们最新的偶像。第三个影响我们福音传不到下一代原因是事业。那事业怎么看呢？事业是从学业开始的。我们怎么去看孩子的学业，也就怎么看他孩子以后的事业。然后第四个呢，事实上是家庭。我们在亚洲的背景，我们就很重视一个家庭的荣誉，但是呢，我们甚至于希望把我们自己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投射在孩子的身上。我记得有一年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间来了一个很年轻的人，他跟他聊的时候，他说我拿了一个电机博士，我说哦 OK， 那你下一步想做什么？下一步我为我的父亲念完电机博士了。我下一步我要去念文学，我的博士已经给我的父亲足够的面子了，我下一步我要去做我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情。当我们在生命里面让事业、学业、家庭超过福音的时候，我们下一代，对下一代来讲，我们那个福音我们的所表达出来的信仰是一点都不吸引他们。道德、语言、事业、家庭，第五个可能的偶像，大家想都想不到，就是教会。我们讲教会，并不是讲说神所真正重视的基督的肢体，不是指这一部分，而是我们把教会变成一个宗教，然后我们的这对教会的观念变成我的教会，而不是神的教会。我们在教会的那个观念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神的国度观在这个里面，我们不大容易接纳其他的种族。这个在特别是在过去 这个在不同的城市里面，华人教会彼此之间的那个合作关系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教会跟教会之间呢，没有打破中间不应该有的那些墙，反而就变成互相隔离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尝试要脱离这个教会的墙，然后让所有的教会变成一个肢体一起来运作的时候，通常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困难。当我们在道德、语言、事业、家庭、教会每一个方面都不是让福音掌权，不是让基督掌权，而是让基督放在这五个方面下面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很难把福音传到下一代去了。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不禁要问，我传什么样的福音给下一代，让他变成敬虔的下一代呢？其实每一次在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被神帮我们突破。当约书亚跟当时第二代讲说，你要除掉你从埃及到大河到迦南地所有的偶像，然后诚心乐意的来敬拜神，专心的归向耶和华的时候，他不是在讲一个当时的背景而已，他是在讲历代历世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自己的文化背景所需要突破的各样的光景。我们在特别是在传道人的那个这个，我们每一个礼拜二，我们教会有1000多个人，7个堂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整个教会的连结就变成是传道人在礼拜二开会的时候，大家要分享出来，让每个不同的堂会的状况分享出来，然后让我们生命有个深入的连结。但在这个连结里面，我们其实有一个很担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传道人的下一代能不能把信仰带到下一代，然后让下一代这个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下一代也能够承接这个教会呢？所以我就看见我们的传道人，我们花很多苦心在照顾我们的下一代，然后我们教会因为传道人多，所以我们就有很多我们叫 PK Pastor Kids， 传道人的孩子也多。那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里面英文堂真的神做了很多很好的事工，所以我们的孩子呢，牧师的孩子呢，事实上在我们教会里面不可以多为突出，因为他们就是像一般的弟兄姐妹的孩子一样，然后每一个人都得像一般的弟兄姐妹一样，下一代他学习谦卑的功课。但是我们也看见，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代第三代，这在传承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对福音我们敬拜的不是真神而是假神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候那个下一代传过去的福音是扭曲的。但是我们也看见，当我们用心在神面前敬拜，就学习像约书亚，学习像好波波，像圣妈妈这样专心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会保守我们，神会看顾我们。然后至于结果呢，我们真的是交托在神的手上。我们也看见我们中间冯牧师的孩子冯敬道牧师在非洲跨文化的宣教，看见我们神可能慢慢的会从我们中间也兴起不同的下一代的传道人，我们看见神在保守我们。我们当我们生命不断的在福音里面更新，脱上旧衣，穿上新衣的时候，神要在我们中间做工。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我们处在这个迦南地美国，这个地不是我们征战得胜的，这个美好的家园也不是我们修建的，这些都是你神所赐的，但是这些不是让我们成为最新的敬拜的对象。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文化里面所成长的每一个扭曲掉福音的偶像，都求主来除去我们 过度高举道德、语言、事业，甚至高举家庭，甚至高举我们自己的教会，这种扭曲福音的每一个偶像，帮助我们突破。主啊，这是一个很长远的话题。当我们看见我们带不动下一代，下一代慢慢的流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何等的痛。但是我们更痛的可能就是你的心，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按着诚心实意的来敬拜你，来归向你。主啊，求你也引导我们这一代来悔改，好让我们带出敬虔的下一代。奉主圣名求，阿们。